same job. 从创始开始一直到今天，今天这个基督就涵盖了就是人本身的东西。然后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福音的人，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么天使不过是福音，神也用天使，但是神和对，但是神呢借着他的儿子做的不一样。所以下面接着就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其实确定的，你看天使是为着承受救恩的效力，他是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西乃山的那些话，律法的话，降律法那些话，是借着天使来传的。所以这是西乃山的故事。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是指的，如果你要是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你叫犯教，就是犯了重罪。但是因为这里说到天使，因为这里说到基督比天使更美，基督是远超过天使，所以呢，不光是前面引的圣经好多话，那么这里也特别把我们带到，特别让我们知道天使是福音的灵。那么他做了一件很大什么事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借着天使是把律法降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的主就不同。下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这救恩，所以你看这救恩，这个和律法不一样。前面说的天使所传的话是律法，但是我们主所说的也是救恩。那么律法是借着天使来传的，但救恩呢是我们主的心所传的。所以我们主来到地上，进入他百十八周，他所传的是百十福音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主的是比天使更珍贵、更超，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基督是远超过天使的时候，那么很自然最后做了个对比，在对比的时候，那么写书的写这本书的人就给这些希伯来的圣徒们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回到犹太教去的话，你们就回到律法，你们就忽略了这么大的。虽然它是神的话，但是神是借着天使来传这个话，那天使不过是福音的灵而已，但是他的儿子就不是，因为到末世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传，所以这就非常。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很明显的，一直到这里不是东东是这样的，他怎样是神的儿子，而且怎样的是比天使远超过天使。所以毫无疑问的，就是神的儿子是高过天使。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讲到基督他的身位，那么一面。那另一面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下面的话第二章后面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说过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诗篇第八章，以诗篇第八篇开始的一段神的名字顾念它。那么世上那些神经我们说过是许多是解释创世纪，就是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为什么让他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等等等等，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本身就是非常尊贵，在神的万物开始所看到的万物之中，人是，而且神给他的使命，要以荣耀尊贵做他的冠冕，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将手以神手所造的都派了。所以圣经说，他的伊甸园修理开始了。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亚当和夏娃能够叫万物都不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神当初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后来因为人背叛神，所以所有的万物都被 跟着背。本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启示，按理来讲，应该当亚当夏娃在修理看守所有这些鸟，所有这些鸟类动物的话，就应该都平凡化，他可以给他们叫名字。那么这是指所谓神当初所命令，就是如果亚当真的是个生命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借着，就是借着那个生命，借着生命者的生命，他就能够掌管，他就能够啊，能够做地球之王。有的弟兄写一本书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让人能够啊叫万物都能够在他的脚下，所以这是神当初最早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呢，人吃了善的时候，所以当人背叛神，就所有他周围的人。而且在这些所有背叛的，所以今天你看，啊，不光是狮子，鸟儿，那就是蚊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狮子不听话，蚊子。那么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世界是看不见的，就是微生物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细菌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病毒的世界。那么我们大家在台湾经过杀气。这个的确是非常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异，所以很自然的就对人产生威胁。所以在这里证明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是堕落犯罪以后，那当然万物就不复在。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人完全失败的时候，现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光为我们完成救赎。现在呢，神要借着我们来完成在亚当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有道成肉身。如果道成肉身的话，他就像时间第八天所说，你就比天使微小。所以神的儿子呢是高过天使。那现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变成人子呢，他好像就这就是主耶稣卑微，就变成比天使。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借助，就第一个人失败了，现在神要借助第二个人来完成他。后来我们知道，我们主果然得胜，所以在这里，所以他就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那不光如此，圣经里说他因受的苦难取得胜利。他是得以完全，就为那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可据。那必须指就是撒旦的呢，人类背叛就是不顺从，人的堕落就是不顺从，人堕落就是背叛。但是第一个人失败了，结果呢，你看第二个人满足了神。所以主耶稣成为人，啊，一念不要忘记，当然。只有他是人才能够，因为神是不死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罪要得了解决，一定要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那么他必须人子，因为只有人子他才能为我们，才能够为我担当我们的罪，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因为神是不死的。所以从救赎法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必须是人，这是一面。在另一面呢，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以后、失败以后，不光是罪的问题，不光是罪的问题。你知道，是本来神给人的目的就是叫人能为他掌权，所以他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使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本来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叫人有了生命树的使。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那么这个生命能叫他为什么掌权，能叫他管理。那为什么掌权管理呢？因为撒旦那个时候已经背叛，所以神最初的目的是要借着人，要从撒旦的手中夺回他的生命来。那么但是呢，很可惜，后来呢，亚当失败了，就站在撒旦的这一边。所以我们知道， 等到主预备救恩的时候，在他的救赎法里面，当然为着做我们的救主，他必须是人。但另外一方面，神要在亚当身，神要在第二个人身上要得着第一个人耶稣。那么这个人呢是神，那是神心目中的人。所以这就是人很重要。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看到吗？意思就是说，你意思就是说，人按理来讲，亚当应该为主掌权的，结果他失去了掌权。所以今天，所有我们周围，包括微生物，都不听我的。那么现在怎么能扭转这个局面？很清楚，我们的主降杯。他比天使小一点，所以他今天好像就站在人的地位上。但是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没有失败。第二个人他一面还完成神的旨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而且成为人人常的主。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管教的许多儿子进到了。那么使救他们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本事。那么接下去呢，他是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做出意义。所以我们主是使人成圣的，我们这些是得以成圣，结果我们是一个。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地上做人。那么不只是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不只是他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那因着他得着了那个人子的荣耀，他也把这个荣耀赏给了人。所以这样成圣的和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都成为一个，所以呢他就称他们为主。所以现在就很清楚，这就为什么他称我们做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他就以诗篇二十二篇的话，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然后下面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么这些儿女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都有血肉之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我们的主也照样的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么他做人子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借着死败坏那长死权势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他不是救拔天使，他也是救拔两个人头。那我们看过这两个头不光是指出了以色列人说的这个事情，我们这些因为这些弟兄来说就是他的弟兄，那么是最弱的。所以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基督的生命，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是，所以讲到基督的身位，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切题，可以说放在一起的，就是奇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神的儿子高过天使，人子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就有许多儿子进到了。那么主耶稣是个完全人，这个人子就是这一段话，其实就是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但是今天在这里，不光是我们的主在地上赎罪，还要有许多人进入，他自己进入。还有许多儿子，那我想从儒家福音的光来看这个事情，起初相，的确没有头发生起初。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很清楚讲完了，主耶稣的身位，基督的身位。到了第三章呢，但我们现在讲的基督不是圣殿的基督，我想是很清楚，因为。本来这个希伯来说就是主要讲到大祭司，主要是讲他升到高天。 那么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就特别说到工作。所以一开始，从我们天照的圣洁基础，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状体，所以这里特别说他应验是使徒，他是被差遣，所以约翰福音说他还是要完成差他来的，他来的目的还是为着神的旨意，照顾神的旨意而行，所以他只是被差遣，所以他是使徒。那么当然他把话说完了。他是从天上把他的地上的，所以讲到使徒，特别是注意到他在地上的工作，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完成的。那么大祭司呢，很明显的是说升到高天以后，那么是指的今天在天上的祭司。所以一个是在地上的，一个是升天的荣耀，那是这是指他今天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一点。那么讲到做使徒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两个图画，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是约书亚。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的的确确圣经是提到的，是讲到我们是摩西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些圣经我们要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大家看一下。生命记，大家看看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你看看。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这个我是指的摩西。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然后呢，第十八节或者十七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所以毫无疑问，这位先知根据这个预言呢，是值得我们来说。所以尤其是读到斯蒂凡在使徒行传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先知。那么所以可见呢，很明显的，我们的这个摩西呢，乃是特别指着先，因为摩西是个先知，先知乃是指着述说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有一位像摩西，就是有一位像摩西，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不是，严格说来不是基督像摩西，乃是摩西像基督。所以摩西呢，很自然的。就成了神预表乃成的基督，但是我们所说所谓讲的预表，只是在某几点上来说，因为不是完全，在旧约没有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完全的是预表性。所以摩西呢，在做先知这件事情上，他的确叫人想起我的主。所以当你读第三章呢，第五节，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中，为了证明将来你传说的事。那么这个为着将来你传说的事，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指说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兴起来。所以摩西在全家诚然敬中，那么他的信息是什么？他的信息就是我不过是影子，但有一天那个事情，什么时候摩西这样的做见证，这样的证明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在神的全家成员。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两个在这里很明显看到两个人物，那么这两个人物呢，可以把我们的主分定成他这个工作能很自然的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认识摩西，我们的摩西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虽然他很愿意把埃及领到，是吧？领到迦南去，但他没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如果在他全家中尽忠的话，他最大的贡献不是进迦南，因为他没有完成。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带他们进入大卫城。这一段乃是摩西的贡献。摩西在全家在神的家境中做仆人是这个意义，但是我们主是摩西的，他就是那个先知，只有他能够说出什么。所以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你听见有古人的话说怎样怎样，那是说摩西的话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你看见在摩西五经旧约是神借着他的仆人说话，那最中心的仆人就是摩西，他在神的全家中尽忠，但他不过是仆人。我们的主呢还是儿子，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看见是儿子说话，不是仆人说话。那摩西怎样在全家尽忠？那么神的儿子他为设立他的敬重，是第二节。第六节呢，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摩西怎样在神的家敬重，不过是一幅图画。但是因为这个图画是局面，不是全面。你看见，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大于摩西的，所以摩西所能描写的只是一部分，只是局部的。所以摩西所能代表基督的是特别哪一段呢？特别是指说摩西怎样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救他们出来，然后呢经过旷野，有这么一部分，他没有进迦南，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能提出来。但另一部分呢，我们看看是谁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把他们带到埃及。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一面呢是拯救我们，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法老手下之中，我们都受了罪的摧残，才是努力不能够自拔，所以我们就像整天在为奴之地一样。但是感谢主，就是有一位比摩西更大，摩西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你看见摩西，你看见我们主的是什么？那摩西为着让以色列人能够出来，你看摩西行了十个神迹，但是最后一个乃是逾越节的那个神迹。那么不要忘记，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也是借着他那个。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行神迹。最后呢，为我们完成神的救赎，他就是那个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一幅图画，就是摩西所做的最重要的是怎样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进入旷野，当然要经过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主也是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那么怎么拯救出来的？那是告诉接着告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把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主，把他的宝血抹在我们的门框，新的门框和门楣上，那神一看这个就会发。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世界就远远的就在背后，我们就进到旷野的世界。那么今天呢，你看摩西怎样带着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我们的主今天也怎样的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说过，摩西所代表是局部的，只是 我们的组织部分，他最多只能够只能够描写主耶稣工作使徒的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摩西版本的。那么那一部分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的特点是什么？约书亚的特点就是，当摩西只能够把只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边界的时候，结果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边界。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读四福音。读四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比摩西更大。所以当摩西讲说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马太福音，就是我告诉你们，是把世代心里的先知。那这是一面，另一面呢，你看见他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预言这个羔羊所预言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为我们所预言的。可是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当我们要问主耶稣的工作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从哪里开始？那如果我们读四福音很有意思，他整个工作的开始是从死海附近开始。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从死海附近开始？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当施洗约翰为许多人施洗的时候，结果呢，主耶稣说我当行诸般的义，结果我们主也下到约旦河里，然后呢也从当许多人受了浸从河里上来的时候，我们主也从河里上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一次为什么我们要到约旦河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呢是告诉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从约旦河上来，约旦他就是说。他上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受浸的人也从约旦河上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叫人想起当初约书亚的故事。这个约书亚，他是约书亚经过约旦河，然后所有的百姓也是跟着他经过约旦河，所以摩西最多只能把神的百姓带到边界，但是约书亚是把他们带到迦南。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耶稣这个字，严格说来就是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所以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做一个见证，他就是约书亚，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当初的约书亚怎样的带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迦南？那么现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来到全人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因为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死海一样，没有生命，而且整个的情形就像死海的光景一样。那么我们主的工作的起点就从死海开始。死海一面给我们看见的人堕落到人堕落到一种情形是完全死亡，因为死亡，死海根本代表死亡，你根本找不到你的生命。但是我们主从那里开始，人人都由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从这死海的情形就告诉背后就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犯罪。那么这个是他从死海，这是从那里开始。那结果目的什么？目的他就是要叫死海，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叫死海变那个没有生命的能够产生生命。所以你看，这是一面，你先要解决死的问题，先要解决这些罪的问题，罪和死的问题，那是死海所带来的。这是一面，这只是一面，这个乃是我们主在地上做神的事，神被神打发他来一面。没有毫无疑问的，他的工作起点从死海开始。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面，就是说在死海附近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而约旦河的水是流到死海。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当他受浸的时候，他们是向 整个的宇宙宣告说，他事实上不是耶稣，他是比耶稣亚更大的。那么约书亚的特点是什么？约书亚特点就是把人带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迦南什么？迦南就是一个安息来说，在旷野是到处飘的，没有安息，一直等到进了迦南，我们才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当一个人落在罪恶里面，落在神愤怒之下，没有安息。你想想看，当那天晚上面临的天使在逾越节的晚上，在那里巡逻的时候，你看没有一家是平安，没有一家想到神的震怒从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每一家都应该死一个长子。那你怎么知道，如果神不认账，如果神不承认这个血，那么祸患一定临到，说不定你没有平安。你只要在那个时候的埃及里不会有平安，就在歌山地也不会有平安。原因在哪里？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每一家的长子都需要被击杀。这是，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你能够接受一只羔羊，预备一只羊羔，预备一只羔羊，那么你能够把它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那圣灵说神一看见这个血，神就会所以每我们可以说那个晚上是惊天动地的晚上，没有一家是有平安的。但是我们知道面临的天使能越过去，表示这家是为什么平安呢？他们因为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有血，哪里有宝血，哪里就有平安，所以他们得到安息。你看，就本来没有安息，还有呢，本来做苦工的时候，天天被这个天天被剥削，天天被压榨，那个日子是没有喜乐，那个日子是为奴的日子，谁能够拯救脱离拯救他们脱离这样的痛苦？感谢神，你看，也是摩西领着他们出来，摩西用神迹奇事，那么然后你看见，果然最后这个最大的神迹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地方，我们主他来到地上，为我们定义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逾越节的羔羊。当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那个平安是什么？是赦罪的平安。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这句话是对那些烧砖的人，对那些整天在法老底下受苦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所以这一部分乃是摩西的故事。摩西必须，但是不管如何，当摩西在他全家尽忠的，一面他是仆人，他一面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不要忘记，另一面他也是为将来的那一位做见证。他不过是真正只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只有主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就是这样的，从中午12点到3点钟。那整个圣殿忙着宰杀羔羊，因为祭司们忙着杀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从12点到3点，同一个时候，就在12点的时候，你听见我们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家家户户在那预备羔羊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挂在十字架上，那真的羔羊已经被我们死。刚好是12点到3点，到了3点钟，我们就在关系。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摩西最多只能给人最多每一家预备羊羔，这个大家都知道，但这些不过是他如果在神的家中尽忠的话，他不光是把以色列人每一家都预备逾越节羔羊，这是他个人所能做的。但如果他尽忠的话，如果他忠心的要给人看见，他这些所有的不过是感谢，看了神的羔羊，除去是所有旧约的罪，没有除去不是遮盖的。牛和羊流的血，那些血不能除去这些罪，那些血是把那个罪 遮盖起来，旧约的罪都是遮盖起来的。那么什么时候罪才除去呢？除掉呢？那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么考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如果回到犹太教去，你所碰到的这些事，摩西所做的敬忠了不起，好极了。但是他如果敬忠的话，是要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证明将来被传说的神那许多耶稣基督那许多真正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说。所以感谢主，天主，今天一个这个，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你看见神的愤怒就从我们身上，我们再来，我们就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脱离了所有。我们就脱离了这个这些神的愤怒，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逾越节的，这个就是摩西怎样在神的家境中，我们的神也是如此。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就在死海的附近。那当然，现在我们不必再想了。你看见没有？今天很明显的，从我们的服中脸就脱水一样。所以今天的情形，你看见不光如此，而且这个。活水的江河一定要流到死海，我们周围都像死海一样，能够把死海变成。所以你看，你最近处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稀奇的稀奇，非常的稀奇。但是还有一面，那一面就是他也是名字叫耶稣。如果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就是耶稣呀，他就是旧约的耶稣呀。那弟兄姊妹，旧约的耶稣呀的特点，旧约耶稣呀最大的贡献，就是摩西没有完成。摩西本来应该把以色列人带过迦南的，结果他到了迦南边，他过不去。所以下面给我们看的另外一个影子就过来了。那现在是谁来描写我们的主？就是约书亚。那么约书亚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要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代表埃及。40年的漂流，终于。现在不需要再漂了，现在可以进到哪里？现在可以进到迦南，可以享受埃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问迦南是什么意思，到底圣经的迦南是预表什么？有两面的意思。一面的意思，那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而且我们所得的祝福乃是属天的。那弟兄姊妹，那个属天的一切和属天的境界，就是迦南所得的。不过不要忘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已经有一同得福成圣，所以迦南乃是预表天的种，天的种子。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那就着以弗所书来讲，我们今天已经在迦南。所以这是以弗所书，但是就着希伯来书来说，这里的迦南呢，乃是指国度的安息来说，国度的安息来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迦南还在前面。今天我们还在这个什么？还在旷野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进了迦南，什么时候就安息？什么时候进了迦南，我们就成熟？什么时候我们还在漂流？什么时候我们翻江倒海？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不平稳？什么时候我们不平衡？亲爱的弟兄，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成就论。我们还在漂流，还在旷野里漂流。所以呢，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的迦南是在前面的。这什么意思呢？迦南乃是说我们成熟了。什么时候成熟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安息？但记住。我们今天我们离开了埃及，我们有没有安息？有，是因着羔羊的血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有受这个平安。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真的有安息，你真的成熟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说，这个安息在前，那是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呢？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这个两幅图画，你必须把这两个图画加在一起，你才知道这一面我们主是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死亡，叫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这是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在埃及世界，我们乃是在物质的世界，乃是在这个旷野的世界。我们从这个旷野的世界里面经过，但是因为神的目的，这是一面，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进家来。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不错，我们是生下来的不错，但是这个生命还不重要。所以如果讲到我们主当初来的地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很明显的，就是一面他是摩西所带领，另一面他是耶稣所带领，所以最后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这个迦南地。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如果进到迦南地，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地上所已经做好，一切都是他做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他不光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所以一面是消极的解决了罪恶，另一面积极的给了我们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复活，叫我们能够胜过罪。那么然后最后你看见说，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有。所以实在说来，我们主来的地方，他第一个就是神。那么他的工作什么工作呢？他的工作不光是逾越节为止，因为他也从死里复活，也为我们升到天上。那不要忘记，只要他升天以前，他所有的工作包括死而复活这些在里面。所以一面你看见有什么的一面，一面你看见有有这个有这个什么，有摩西的一面，你看见有约书亚。那约书亚的一面是什么？约书亚因为就是他们进到都他们你们记不记得他们过约旦河，要过约旦河，然后过约旦河的时候把石头啊埋在底下，那个埋在底下就代表说他们所有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都被埋在里面，都死了。但是他们另外把12个石头搬到什么？搬到迦南。那12块石头搬到迦南里面，就是他们从死里。所以这是约旦河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从死里复活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像什么呢？他像这个他像约书亚一样，他不光是下到约旦河，而且他是从约旦河上来，但他不是一个人上来，他是领着好多的百姓上来。他是第一个出族的果子不错，弟兄姊妹，他要。他把复活的生命也放在我们身上，他要你众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所以我想，这个圣，所以你看，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奇妙。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很抽象，是不是？但一点都不抽象。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很厉害。以前你看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还去探望以前？盼望他们的指望，这就是我们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以前做罪人的朋友。他和那些税吏和那些罪人做朋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摩西当初所做，就是他所做。但是你看见这里有一位比摩西更大，所以他在地上所做的，包括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这些通通是，通通很明显是摩西这一面给我们。那另外一面呢，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给我们看，这就是很清楚，我们主从约旦河上来，那就是告诉我们只有他能带领我们进到埃及，真正国度的埃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迦南才在前面，所以我们要进迦南。进迦南什么意思？结入进结里进入国主的安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主耶稣说进入天国。主耶稣说，凡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明白，如果根据约翰福音，
人若重生，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怎样，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重生了，我们当然已经来了，已经进来了。弟兄姐妹，你去当你领会，你这样领会的时候，从生命的角度去领会它，这是约翰福音，也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做成了，这是约，这是约，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约约，这是迦南所代表。但是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看的话，国度的安息还在前面，今天我们还在旷野，说我们还要经过四十二年。一站一站，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一直到长大成熟，长大成为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叫竭力进入。所以圣经说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入，竭力进入。那么也就是在第六章所说的，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完全的基督在前面。还有呢，安息那就是国度的安息。弟兄姊妹，这个国度的安息就是国度的赏赐，也就是在罗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说已经有平等。所以一面来讲，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因为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已经在神。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这里的图画给我们看的，我们有约书亚的另外一方面，那这一面是什么？这一面是把我们带到爱情国度的爱情。所以我想这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指出我们的主在他升天以前，在地上他因为被差遣，所以做了神的使徒。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他来到地上做罪人的朋友，让我为也做了罪人的救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那不止如此，他也为我们做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就好像从约旦河上来一样。那么这个什么结果？他要请许多人进到那个复活的功夫里面去。所以只有死而复活才能带给我们这个安息，才能让我们进迦南。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旧约圣经提起的迦南，迦南有两面的意思。所以一面来讲以色列人，一面来讲以色列人今天还在这个民数记所说的话。但另一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到了约书亚。所以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已经在家里。但是如果你从民数记的角度去看的话，好像还在前面。所以只要讲迦南还在前面的话，那是指着我们成熟的情形来说。如果指着我们已经进去，那指着我们的地位来说。所以今天属天的，今天我们迦南乃是指着我们升天的地位，我们已经有了。就是根据这个升天的地位，就是根据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我们能从旷野经过。等到我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要拿到迦南。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迦南在前面；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迦南。所以这两个没有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话，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出这样。所以如果有了这个了解以后，你再来读这两章的圣经，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怎样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怎样做什么。那么为了明白这段圣经，我想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段圣经，我们稍微看一下，回过头我来给我们清楚，好吧？我们再看一下，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十一章，马太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下安息。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的话，最好的解释就是其实是这样的。你看啊，前面怎么说呢？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你就想起这里他们当初怎样劳苦担重担。但是感谢主，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那么当然这里面经过什么？经过逾越节。所以你看见我们主，因为他要为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现在他可以告诉世界里面善说。把劳苦担重，你们所有担当罪恶重担，所有当当各种困难，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下面主有一个应许，主的应许是什么？我就使你们怎样得安息。那这个安息不要忘记，这个安息乃是赦罪所带来的。本来没有安息，本来在烧砖，本来在法老权下的时候没有安息，恶人并没有。所以这里的安息是第一个安息，这个安息乃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可以到他这来，我们有安息，这就是得救。你们所有得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安息。所以这一句这一节圣经不知道拯救了，神用这节圣经不知道拯救了多少人，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我们本来是劳苦担重担的，结果我们到他那里来，我们就得着安息。但是很稀奇，这一段是有两个安息，你看见吗？前面的安息，你只要相信接受，你就有了；你只要来到主面前，你就得着了。但后面还有一个安息，稀奇不稀奇？你读下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德，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会得享安息。很稀奇，在这里给我们看，前面告诉我们你已经得着安息，你已经有了，但是呢你没有享受安息，后面有一个安息你可以享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希伯来书第三章呢，你看得很清楚，这是两面的。一面呢，你看主耶稣的救赎是的确把安息给我们，这是灵里的安息。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灵里面得了喜乐，得了平安。但是呢，下面所说的，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心在原文是魂，圣经里的魂是指的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的。不错，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做了，你得救以后，你的灵是得到安息啊，的的确确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有赦罪的平安，我们天天喜乐，我们在地好像安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今天啊，今天主是把我们放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你经过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够柔和，我们这个人不够谦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你真的经过旷野的种种的时候，那旷野给你的感觉是个游荡的感觉，旷野给你感觉是没有安住的感觉，旷野给你感觉是没有安住的感觉。所以以色列人漂流旷野那幅图画，乃是形容我们的魂漂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是游荡的心思，有的时候我们心像野马一样。因为什么？你看见我们的心是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我们的魂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翻江倒海，你看见魂里面一点没有安息。我们一直到时候没有主张，可以说有人说六神无主，那的的确他一点安息都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当我们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的时候，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什么时候你拿到迦南你就安息。我们要极力的进入那个安息，这是神老早定规好，我们一定要得着那个安息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能进入那个安息？怎么样能够享受安息？那么很详细，就怎么说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这就是整本路加福音所形容的。他心里柔和谦卑，你看见那个生命是宇宙中绝无仅有的他。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升到高天，他要与许多的儿女儿子进到宗教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代表安息，只是今天就有了迦南地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见现在我们主要想约，我们主就是约书亚，他的目的要把我们带进埃及。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一个阶段、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然后慢慢的，我们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然后最后终于长成。等到长成的时候，等到成熟的时候，经过42站，最后终于到底下。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里？我们怎么能叫我们的心里？那主的秘诀很简单，就是我们当初的学佛的样式。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呼召我们为什么来做的。不要忘记啊，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你跟从主的时候，你发现事实上主是呼召你来背主，背十字架简单来说是背负，而这个鹅严格说来是农夫们他耕田的时候，他的鹅呢是放两头牛在上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主呼召我们呢是与他同福。所以蒙恩得救以后，不要忘记主呼召我们做门徒的意思就是他要和我们和他不是不同样一个鹅。为什么？他要我们的心，要我们的魂能够得享安息，叫我们能够达到丰满的境地，叫我们达到成熟的境地。那么怎么